楞伽阿拔多罗宝经玄义，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十页。那么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啊，初曰无法名不可往者啊，这一段呢，来跟大家解说。一名，二相，三觉想，一名妄想，一名分别。四正智，五如如，一名真如。啊，这五个呢，就是无法啊。所以《楞伽经》它的内容，用这个无法啊、三性，还有八识、二无我啊，以这四个内容呢，来说明这个《楞伽经》的义理。好，那第一个呢，无法就是啊，一名，二相，三觉想，四正智，五如露。那后面呢，藕益大师会再详细的说明。那觉想呢，它又称作妄想，或者是分别。那如如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如离体，一名真如。好，我们接着看到下面藕益大师呢详细的说明。一名者，为事出世间种种名字，或一物多一名，或一物多名，或多物一名，皆是世间随情施设。大般若经目为真语，为物本无名，虽加以名，名不及物。如患火不暖，患水不湿，故知但是勉强假立，非有实也。好，那这个名呢，一般我们讲说假名、假象、假用啊，这个名就是一种假名。那这个假名是怎么来的呢？是随顺我们世间啊，随情施设。随情施设呢，就是方便我们啊世间人来做个了解，乃至于传达。所以包括这个文字啊，包括这个语言，其实都是属于名。你把它施设成文字，这个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定义。那这个文字呢，当然它有语言的声音，那以后呢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你就会联想到这个名字，乃至于呢联想到这个人事物。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假名。一物多名啊，一物一名，一物多名，乃至于多物一名啊，就是说这个有些呢，一个物品啊，或者是人，或者事，或者物啊，这个物只是一个代表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有好几种名称啊，那一件事情呢啊，也有好几种名称的定义啊，同样的这种道理。那有一种呢是一物一名啊，就是说它只有一种名称啊。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多物一名啊，不同的东西呢，但是它共用一名啊，也有这样子。但是呢，全部都是随顺啊世间的一种凡夫的分别啊。特别我们讲到唯识，就叫做名言分别。啊，名言就是一种施设出来的假名，施设出来啊。所以在大般若经啊，这个般若经呢，它是讲到这个空性 啊，般若空性。所以假设呢，他站在这个真谛理的角度，他是不立假名的啊，他认为这个假名呢都是虚设啊，没有什么真实意啊。所以底下呢，《大般若经》呢，目为真语啊，真语就是啊，所以这个名称呢，它只是随顺我们妄想增加出来的啊，自己把它施设出来啊。为什么呢？物本无名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用这个名称那是后来加的啊，是你的妄想分别把它加上去。所以呢，在般若经的思想呢，就是虽加以名，名不及物，就说你虽然安立这个名称，但是呢，这个名称跟这个啊物品，它没有画成等号，啊，叫做名不及物啊。这个不及就是不是完全相等，只是让你联想而已啊。所以呢，啊，我维大师底下就讲到啊，如患火不死不暖，患水不湿。比如说我们这个火，我们把用定义这个是火的名称啊，这个水呢，我们把它定义是水的名称。但是呢，你说这个火，用这个名言来说火的时候呢，并没有产生这个火的物品出来啊。那换水的时候呢，也没有这种水的啊成分出来啊，叫做患火不暖，患水不湿啊。所以呢，故知，但是假啊，勉强假立，非有实也啊。勉强的是随顺我们凡夫啊这种啊分别施设而假立的啊。所以非有实，就是随顺你的妄想虚设出来的。啊，并没有真实的啊内涵，所以这个叫做假名。好，那第二个呢，向者为事出世间，色心依正，假实诸法，相状个别，万象生罗，虽非实有，而障因脱远，如幻显现。譬诸异目所见空花，亦由梦中所见依正，故知但是俗谛，非真谛也。这个相呢，哦，又叫做假相，但是这个假跟前面的这个假名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假相是怎么来的呢？是随着我们的业力变现出来的。好，所以有些呢，他是把相放在前面，名放在后面，啊，就是先有相，再安立名称，啊，那这边呢是先把名放在前面，啊，相放在后面，啊，所以这个事出世间啊，包括色法、心法，啊，这个依报、正报啊，这个依报就是外在的这种山河大地，啊，正报就是你的。好，根生假实啊，这个假实呢，就是假法跟实法啊，这就是唯识学所说的定义啊。他把实法呢是这个业种子变现出来的，叫做实法。好，那这个假法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假名啊，或者是这些啊定义出来的这种属于假法，它不是真正从业种子现出来的。啊，不是第八世的业种子变现出来的这些啊，山河大地啦，啊，或者是根生呢，啊，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它是分为假法跟实法啊。但是这里讲的实法，那也不是真实，也是第八世的相分啊，所以这个假实它是相对性的啊，是针对是不是业种子变现出来来分别假实。但是这个业种子呢，以究竟了义来讲，它也不是真实性， 也是虚妄直取而出来的。好，所以这些呢万法它都有它的相状，不管是色法心法来自于这个一正二报等等，它都有它的相状个别不同的相状身罗万象无量无边的万法虽非实有这里就讲到虽非实有，就表示说这些色心衣正假实诸法呢它也不是真实有，但是呢就着障因脱眼这个因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八识的业种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烦恼，所以呢就把业种子呢显现出来了，而如幻显现，这就是缘起的第八识的相分所以我们在缘起之后呢，我们再用前六识来分别所以前六识其实也是你的第八识的一种显现的功能，所以叫做自变自缘，你就变得很觉得很真实的所以藕益大师呢他就举了两个比喻就像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看到这个虚空中有一个花，对眼睛没有毛病的人来看没有花，但是对于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的的确确看到一朵花在虚空当中对于他的自受用的这个部分，他的的确看到虚空有花了，他有这种感受了那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做梦，你在梦中呢有梦到这些医报啦政报感觉你在哪里呢做什么事啊，很真实，对一个做梦的人来讲就好像在实境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旁边看他这个人就只躺在那里睡觉而已，也没去哪里所以在这个万法唯识的角度呢我们之前也讲到共跟别，共业跟别业，有些是共中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看到同样的，清醒的时候是看到同样的东西，这就是共业中的共业但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看到的梦境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个别的他只有他自己能够受用，别人受用不了所以这两个呢都是你颠倒而产生的境界就好像我们凡夫呢无明妄想起惑造业来如幻显现这些十法界一正二报，这个呢都是一念不觉之后呢，一念无明之后才变现出来的那你要成佛之后，那这些呢对于佛来讲都是如梦如幻的，没有真实性所以这边呢底下藕益大师就讲，但是熟地非真地也这个熟地呢就是一种缘起当然缘起当中有属于染污的缘起还有清净的缘起，这个呢都是属于熟地理，假名假相假用所以呢不是真谛真谛呢那就是不生不灭，哪有这些虚妄的缘起呢这就是第二个相那再看到第十一页三觉想者着相即明，分别依义有无常与无常聚与聚不聚等，由是辗转熏成名相种子也这个觉想呢又叫做妄想又叫做分别那特别呢这是我们这种虚妄的明眼分别这个大家要是学过这个唯识学的应该知道有三种分别就是自性分别来讲并没有说多大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桌子 就是看到如实看到这个东西，看到他的自信而已。但是呢，你最后在转想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桌子呢，就产生分别了。所以这个后面的分别呢，通常都是属于名言分别。你会认为这个桌子呢，什么颜色呢？这什么材质的？这个桌子多少钱？在哪里买的？所以这些后面的都是属于妄想想出来的。所以禅宗呢，他有时候会讲说，你只要把握住第一念，不要落入到第二念，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些人研究这个楞严经啊，研究这个啊正脉书呢，教官大师的啊，那一般楞严经呢，另外一个注解就是偶益大师的玄义文句啊。那教官大师呢，他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做舍事用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舍事用根呢，其实他就是把握第一念啊。那一般我们的事就是第二念的名言分别，所以我们假设你经常能够舍事用根的时候呢，你对于很多的那些虚妄呢，就不会执取了。当然这个也比较偏向于空观的思想，偏向于真谛理，还不达到这种中谛理的境界。但是它对于对治凡夫的一种虚妄执着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第二念就引发第三念，然后结果呢，引发出很多不必要的念头出来。那你这个念头一多了，你就定不下来了，你心就止不住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天的妄想有多少，你还一醒来，你睡觉先不管，一醒来呢，到你一睡觉之前，你把它记录下来，你一天打多少妄想，有没有人记录下来的？应该是没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是活在你不知不觉的妄想当中，自己没察觉到。所以你这个止不住的时候呢，你说你要如理的去思维法义，那就更加不容易了。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第六识的妄想，妄想纷飞啦，到处攀援。你就没办法安住在法上。就这样。所以这个觉想呢是很厉害的，这种妄想，着相即明，随着虚妄的这些身罗妄相呢，随着这些假名呢，就开始分别，这底下呢就举例，一意有无，常与无常，聚与不聚，这就前面讲的，你就落入到这种，这种四句的分别了，再来分别这些虚妄的表象。所以呢，他就会熏习到第八识，变成名相种子，也就是名言种子，你就落入到第八识。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已经业力就产生了，你这个产生分别之后呢，你肯定会照做，你身口就开始照做了。那即使你身口不照做，你的第六意识也会留下这个种子。虽然你身口没照做，但是呢，他也把这些妄想名言种子保存在第八识的。所以你这个妄想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一直循环。所以我们这个正念为什么有时候呢，没办法比妄念还强，就是你的妄念的这种滚雪球滚得比较大，那你正念呢很薄弱，一点点而已。所以你这个业力呢，当然是妄想的业力是比较强，强者先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做不了主，业力在做主。好，再看到第四，这第四跟第五呢，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的，你要闻思修。你要闻思修呢，止观双运，才有办法去对治你前面这三种凡夫的境界，名相觉想。所以第四个呢， 这叫政治啊，不随妄转的、啊。了达名相，皆为心现，不起妄想。啊、所以一般讲这个政治呢，就是叫做如如智啊。这个第五个呢，如如呢，叫做如如理啊。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呢，不再随顺前面的假名假相的一种虚妄的妄想啊，了达名相。皆为心现、啊、不随妄转。这时候呢，你的透过我们修止观的力量呢，慢慢你就心能够安住在本来的如如里、啊、所以第五呢，如如呢，妄想不起则名相本真，如目去意则花本性空，如睡即醒则诸梦自除也。所以你达到这个如如理之后呢，再来看这些缘起法，那就是属于清净的缘起的、哦、所以我们凡夫呢，你还没有经过正智跟如如相应的过程，都是随顺妄想执着起惑造业受苦。但是呢，你透过正智如理、哦、如如这样子呢，达到这个离体的时候，在一体起用，那你所有的这些名跟相呢，都是属于清净的缘起，好，就是佛菩萨的神通妙用。好，所以你眼睛呢治好了，就不会看到虚妄的这些好、哦、虚空上的花。好，你醒来了不随无明，那你这个所有的境界呢，自己就做得了主了。啊，这就是佛菩萨呢成就这个法身离体之后，他所产生的妙用呢，那就是无量无边的神通妙用。好，再我们看到下一段啊，偶一大师呢用这个无法跟啊藏通别远四教来搭配。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藏教啊，浮于三界名相而起妄想，则有分断生死之海，以虚空正智断妄想矣，永灭三界名相，证得我空所显真如，乃偏真不可往而往也啊！这就是三藏教的思想。那我们凡夫呢啊，是在三界名相而起妄想，所以凡夫就感召呢六道的分段生死的大海、哦、那三藏教的修行人呢，他用这个虚空正智、哦、就是虚空观、哦、虚空观。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哦、虚空观的特性，它是观察无常、哦、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就是阿含经的思想。他经过无常，生灭灭矣，即灭为乐。好，所以他要灭了之后，即灭才现前，这个就是虚空观的定义。好，所以他用这个虚空观呢，来断除呢三界的妄想。好，三界这些名相妄想，所以呢，永灭三界名相。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虚空观，你看它要灭掉这三界名相。好，所以它的这个生灭是对立的。啊，三界的这个名相生灭是对立的。它要灭了之后呢，才显现出好这个如如。好，那但是呢，它这边证的这个如如是什么部分呢？是我空真如而已。好，证得我空所显真如。啊，断掉我执。成就我空啊、哦、这就是偏真不可往而往也啊、哦、所以这个偏真就是三藏教所依止的这个啊离体啊、哦、它的真呢是离开这个三界名相之外有独立一个真啊、哦、所以它要灭掉三界名相才能够显出它的真谛理，这叫做偏真的思想。那第二段呢，通教的思想、哦、 浮于生死涅槃名相而起妄想，则为成空至极之海，以极空正智断妄想矣。三界名相当体不生，见达法空所显真如，乃极真不可亡而无亡也。所以这个通教呢，比较偏向于这个般若经的思想。般若经呢，它假设呢偏于声闻般若这个部分，声闻缘觉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属于通教，但是它属于立根的声闻。那前面的三藏教呢是属于顿根，顿根的声闻。所以你看这里底下讲的生死涅槃名相而起妄想，则为成空至极之海，这就是在说明三藏教。三藏教呢，它对于生死涅槃是对立的，是相对待的，所以呢它就要把它灭了生死涅槃才显现，所以呢成就的叫做偏空涅槃，成空至极之海，比较属于偏真涅槃这个部分。那这个通教呢，它用的是体空观，叫做极空正智。体空观就是极空正智。所以呢它了达三界名相，也就是生死涅槃呢不二的意思。但是这边讲的不二还是偏向于真谛理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前面讲的中谛是空有不二的那种，不二，它是三界的生死跟三界外的涅槃不二，所以呢当体不生，这就是体空观。那因为它是立根的声闻呢，所以它渐渐能够去接受到法空，所以叫做见达法空。但是当体呢还是属于我空而已，还是属于真谛理，所以叫做极真。它的这个真谛理呢是在三界名相当中，不是离开三界名相呢还找到了一个真谛理，跟前面的三藏教是灭了三界名相呢才有一个真谛理。所以我们这个再往后面看这个别教原教也是一样，别教是离开了真俗二谛之外有一个中谛理，离开空有之外有一个中道，但是原教就是在空有的当体中道就含在里面。所以藏通呢是一对，别远也是一对。好，我们看到别教，浮于大圣小圣名相而起妄想，则有万恨难满之海，以淡中正智断妄想矣。空有名相永得灭尽，分正二空所显正如，乃离二边中不可往而亡也。所以这个别教呢那就超越了藏通两教了。所以你看他这个底下讲到大圣小圣名相而起妄想，就是指的是藏通两教的思想。因为他呢安住在真谛里而已，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从空出假，所以他没办法成就万恨难满之海这个菩萨道。也就是他没有从空出假，没有产生熟地的这些妙用。那这个别教呢就是修的是什么呢？淡中正智，就是次第三观。次第三观。那它意义着这个理叫做淡中。这个淡中呢其实也叫做离二边中的意思。离开空有二边有一个中道，叫做淡中或者叫离二边中。所以呢这个别教呢他就修这个次第三观。所以呢空有名相永得灭尽。他把空跟有 真谛跟熟谛，超越真谛熟谛之外，证得我空法空真如。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空有名相灭尽，前面的这个三藏教是三界名相灭尽，所以这个次第三观就是这样，他要把空有对立住之后呢，才能够产生中道，二空真如，这就是离二边中呢不可往而往也。好，再看到第十二页，原教的思想就是最圆满，只要别教出地，原教出住以上，正得法身，那都是属于原教的根基的，就是正得法身。当然以原教的思想，我们上次也讲，明智慧呢，他虽然没有证到法身，但是呢他所见的这个理跟佛所证的理是一致的，所以明智慧他所悟呢与佛无异同，即空即假即中，但是严格来讲呢，要证到法身呢，才是真正的入到这个原教的理体，你见到呢都还不算，所以叫法身菩萨呢才真正成就法身离体。好，那原教呢十界中边名相而起妄想，则有真常留住之海，以圆中正智断妄想矣，一切名相当体集中空，圆正二空所显真如，乃极二边中不可往而往也。所以这个原教呢，就是前面上面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别教，十界中边名相而起妄想，这就是别教。所以呢，这个别教呢有真常留住之海，他没有办法呢空有不二。那原教呢就用这个圆中正智呢来断妄想矣，断这个别教的这个十界中边名相的妄想，那这个圆中正智呢就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心三观，来对治呢别教的这个次第三观。那这个原教的这个观法成就了，一切名相当体集中，空当体也是集中，有当体也是集中，这就成就了圆满的二空真如，这就是极二边中的思想，又叫做圆中，圆中又叫做极二边中，所以呢藕益大师就把这个四教跟这个无法搭配起来，名相觉想正智如如搭配这个四种教法的修行。好，再来看到第十二页的底下，那这一段呢藕益大师就是用这个原教的思想来说明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第一段呢是讲到烦恼即菩提，烦恼呢一般我们都讲妄想，就前面讲的觉想，好，我们看到妄想只是烦恼，正智只是菩提，转菩提为烦恼如水成冰，转烦恼为菩提如冰成水，是故菩提不可往则烦恼亦不可往，烦恼可往则菩提亦可觉，觉可往亦觉可往，众生住往烦恼即是往菩提，而云不可往者以迷强故， 虽终日行而不自觉也。诸佛菩萨往菩提，即是往烦恼，而云不可往者，以了悟故。烦恼永极而无可往，菩提圆满而亦无可往也。这一段呢，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就是复杂一点，但是你就是用体相用的角度来分析，就能够融会贯通。否则有时候呢，我们看这个祖师在注解，有时候他是一下子讲这样子，一下子讲这样子，你看来看去呢，有时候就混淆了。那你抓住几个重点体相用，那假设相呢含在用，那就是体用的问题。讲体，那就是妄想跟菩提是不二。那讲用的时候呢，那妄想跟菩提那是完全是不二，就是不相同，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前面讲的妄想只是烦恼，正智只是菩提，这个就是讲它的作用不一样了。所以呢，烦恼就像冰一样，菩提呢就像水一样，这个两个相貌跟作用肯定是不一样。那这个左边这一段呢是讲众生往烦恼，即是往菩提，这个就是讲到体的部分。你这个烦恼怎么来的呢？妄想怎么来的？就是你的这个真如一念不解而产生的一种作用嘛。但是呢，因为它的作用不同这个迷墙就是它的作用不同，随着妄而流转，所以呢终日行而不自觉。就像我们法华经讲的这个乞丐里面呢，这个有一个摩尼宝珠，但是他不知道伊犁明珠，他不知道，他迷了，不知道他有伊犁明珠。那众生呢也是一样迷了，不知道他自性有真如，没有办法产生作用。那诸佛菩萨呢，就是悟了，了悟了，所以他把这个真如的离体开显出来这就是随清净的缘起。那它的作用呢，就烦恼永极菩提圆满。但是烦恼永极菩提圆满呢，也是就着缘起的角度来说的。本来这个离体哪有烦恼，哪有菩提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就是就着这个体用角度来说明这个烦恼跟菩提，用这个冰跟水来做一个比喻冰跟水呢同个体性，但是呢它的缘起是不同的冰呢是随着染污的因缘成就，水是随着清净的因缘成就但是呢它的离体都是同一事性不二。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